们下面有两位，一位弟兄，一位姊妹，是夏伟文弟兄跟少婆姊妹要做见证。那我们首先请少婆姊妹做见证。
弟兄姊妹们，各位朋友们，平安。今天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认识主和信主的过程，最终在主里找到平安，找到道路、真理和生命，为主来做见证。我认识主和信主并不是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我自认为我的一生我的生活一直都很顺利，还经常有点小运气。但是我内心中总有一个渴望，渴望寻找到真正的生活目标、生命的意义，渴望拥有内心的平静安宁。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找到，有时候认为找到了，却发现那只是仅仅是暂时的、短暂的。直到我来到教会，来到神的家，认识主和信主，才找到真正的平安和生命的意义。今天我和大家分享我这样的心路历程，为主来做见证。是不是声音太小了？可以。好，我最初想分享一下我自己认为我拥有的快乐童年，也为主做见证，说就像创世纪里所说，那神按自己的形象创造自己，当他创造每一个人的时候，实际上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的当中，他都种下了一个很纯很善的种子。那么我是出生在60年代末期，当时正值是中国的十年动乱，虽然社会动荡不安，而我父母呢也是因为是知识分子，家庭成分又不好，受到一些冲击，可是父母还是营造了非常积极和快乐的生活家庭生活环境，而且还早早的给我立下了一个给我立下了特别高的目标。我现在还挺清楚的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父亲跟我说他对我有这样的希望。第一，希望我有科学家的头脑。第二，要有运动员的体魄。第三，还要有绣花姑娘的巧手。第四，要有诗人的浪漫情怀。还有一条很可笑，不是，还有一条，还希望我有战士的铁脚板，然后最后还很郑重的跟我说，希望我能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所以我那时候虽然似懂非懂，但是呢，也认认真真的把父母对我的希望作为我最初的人生目标，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然后在这里我也希望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儿童时候的有趣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和小朋友一起偷吃我自己的东西。对，有一次我父亲出差给我带回来10公斤我最爱吃的奶油蚕豆，就是然后等父母上班了以后，因为我一个人在家，然后我就嘴馋说我去拿一点过来吃。后来一想，我还没有跟小朋友分享，于是呢我就把小朋友叫过来，我给他们分。结果呢，这样小朋友又把自己的小朋友也叫过来，没有多久呢，就不一会儿就把那个10公斤蚕豆都给分光了。后来呢，一连好几天，整个大院里的孩子们都在吃我最爱吃的那个奶油蚕豆，可是我自己呢却没有了。 然后就忍着。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父母曾经问我，曾经讨论说，假如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受共产主义教育，说共产信共产主义，然后说假如共产主义实现了，那每个人都可以实现五个愿望，那我的五个愿望是什么？我就说，第一，我要吃一瓶菠萝罐头；第二，我要喝一瓶汽水儿；第三，我还要吃一瓶鱼罐头，因为那时候物质生活比较贫乏，所以吃罐头食品哈是一种奢侈。结果，其他人的愿望都是很难实现的，只是我的愿望呢，在一个月之内，父母都替我实现了。是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虽然是物质生活很贫乏，但是生活却过得很简单、充实和快乐。但是童年时的单纯、快乐的生活也只是暂时的，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里、世界里，不可能一直保有童年时的单纯和快乐。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种各样的烦恼、困惑和失落也随着增长，内心的世界总是起起伏伏。虽然生活条件的改善、温暖的家庭、喜爱的职业，都不可能让我去掉这些烦恼，真正的内心的宁静和平和，只有在我信主之后才感受到，在我信主之前，这些都是可遇而不可求。再分享一下我曾经在哲学书籍里头寻找人生的答案。从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心里就开始总有很多很多的疑问，自己应该是做什么样的人，真正的生活目标到底应该是什么，达到的这个目标又有什么那样的意义，人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有没有今世来生或者是永生，人活在世界上的意义又是什么，世上到底有没有真理，那有真理又去怎样寻找，怎么样找得到，总之脑子里全都是问号。那时候因为我住在学校宿舍，然后我们学校呢对面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所以我就非常容易可以到那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图书馆去找书，就找了一些哲学书来读。可是虽然我接受了书中的很多理论和观点，但是我的诸多疑问却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那时候我也不太知道说在那里边是找不到答案。在这之后，我参加了民主运动，想在当中寻找真理。我后来进了大学之后，由于是学校新闻艺术社社团负责人，因此呢就认识了人民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年轻人，也从他们那里接受了当时的民主思想，认为在中国推进民主进程是一件伟大的事业，于是就满怀热诚和其他的同学一起加入到89年的民主运动当中。在我们社团所管辖的校刊、学生副刊，还有学校的新闻快讯等刊物当中，报道和宣传民主思想和学生的民主运动，我当时认为是在其中找到了真理，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目标。但是在那之后的64事件却让我又必须面对事实，面对现实。虽然我自己给自己宽心，给自己释怀的想过，说即使当时的努力 和努力的目标暂时没有达到，但是过了十年二十年，像我一样有民主思想的年轻一代的学生会成为中国当时各个阶层的骨干力量，甚至领导阶层的骨干力量。那么只要我们自己不改变自己的信念，那到时候民主的理想一定会实现的。可是毕竟对幼稚又不够坚强的我来说，六四事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和挫折，确实对社会工作开始心灰意冷。在那种情形之下，辞去了学校社团负责人的职务，去专心去学我的学业，学我的专业课，希望在那里头得到内心的寄托。我认真的回到课堂上，在课堂、图书馆和实验室当中，中间我又找到了新的自我和内心的平静。尤其是我有这样的体验，当我编程序、调试程序，一直调到凌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走到学校的操场上，仰望深邃的天空，闪烁的星辰，真的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平静和祥和。毕业之后不久，我有一个机会到日本去工作，我就到了日本继续做我的电脑系统设计和编程的工作。到日本工作让我的生活又变得简单单纯，每天上班设计电脑系统，编写程序解决问题，回家以后也是简单的一个人的生活，闲的时候学学插花，去滑雪，去旅游，和朋友聊聊天，每天平平常常节奏紧凑的工作生活也很充实快乐。真的那时候让我感受到一日劳作得一夜安眠的那种简单和宁静的生活乐趣。可是正像很多人对生活的感慨一样，树欲静而风不止，没有真正的内心的安宁，没有真正的依靠，一件事情就可以把暂时平静的生活完全改变。有一件事情确实发生在我身上，也让我这样的平静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我在大学里边有个男朋友，当时90年代初国内正在进行国内的经济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到处都是机会。那可是呢，也有人认为这样是钻空子投机的好机会。由于不同的环境，我和当时的男朋友观念差距越来越大，最后决定分手。可是在那之后，他对我说希望我能帮他办一个公司，让我和我在日本的朋友们给他投资。我虽然当时有些为难，可是还是认认真真的帮了忙，把自己的积蓄和另外三个朋友的投资都交给了他。可是事后才发现，在我们都不知晓的情况下，公司已经注册，而且是投资金额的1/5注册的，而且所有的投资方的签字都是伪造的。那我自己还有连带我朋友的投资被骗，那结果还追要不回来，没有办法，只好去打官司。当然打官司，如果有过打官司经历的人的话，一定知道打官司是一件多难受的事情，即使打得赢也是非常痛苦非常漫长的一个经历。旷日持久的官司最终是打赢了，可是当时的情况下，在中国去追要就打赢了官司去追要投资款的话，也是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最终呢，我还是回到日本，找到一个比较高薪的技术管理职位，挣了钱还了朋友们的投资， 不让自己生活在对朋友歉疚的阴影当中。这件事情打破了我原本宁静的生活，让我的一夜劳作得一日安眠的一日劳作得一夜安眠的简单宁静的生活成为一个短暂的过去。在那之后，我又试图在社会和家庭生活当中寻找自我和内心的宁静平和。在打官司期间，我与我弟兄相识，之后他到美国工作，在我到美国出差的时候我们订了婚，然后他又请我到美国办了简单的婚礼，之后回到日本把工作交接完毕，就搬到了美国，开始和我弟兄一起建设温馨幸福的小家。虽然工作家庭都很顺利，可是像所有的家庭一样，为了一些琐碎的事情，家里也经常有争吵，尤其是我和弟兄观点常常不同，于是有时候从小的争吵发展到大的征战，有时候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都不会停，都不会结束。静下来的时候，我也会想自己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到底是什么呢？哪里有我渴望的平安呢？直到我信主，才知道在自己里，在人里是没有真正的平安，只有在主里有真正的平安。那我最后再分享一下我怎样接受主。虽然小的时候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可是每次到考试，或者是我有重要的东西丢了，或者是有特别强烈要实现的愿望的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在内心里默默的祷告，不知道那时候还不知道我向哪位神祷告。可是只要我一年中特别迫切的想要实现这样的有这样的祷告，迫切的神，最后呢我的愿望最终会在不知道什么地方，不知道什么时间，会有神来成就它。所以我这样的感受也伴随我一直走到现在。到现在我才确切地了解到我所真正应该信靠的神就是主耶稣。在我和我弟兄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曾经接受了教会朋友的很多的帮助，但是当时只是对人的感激，并没有对神的切身的感觉，也没有更多的了解，只是那时候教会的朋友都很友善，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我有了我大女儿 Lucy 之后，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情绪很低落，再加上当时经济不太景气，公司需要裁人，我刚进公司没有两年，可是老板却让我来管理当时那开发部门，裁人的决定也要我来帮忙做，我就觉得特别为难，因为一起工作的人裁掉之后，那尤其是和我一样是考签证过来的，那裁掉的人的生活、签证、身份都怎么办，让我特别心绪不宁。于是我就到家里附近的一个教堂里去寻求神的帮助。我在教堂听的音乐，听赞美诗的音乐，在那里得到了一些安慰。可是呢，中途我弟兄说需要我回家看小孩，于是为了避免争吵，我也在没有安排时间去再来到教堂。但是当时在教堂里听到的那种亲切安宁的音乐却一直留在了我的心里。直到两年前，我弟兄在他事业低谷的时候信了主，也鼓励我信主。可是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可能接受太多太多的 观念和理论，内心里面一直有抵抗。虽然一直渴望平和安宁，渴望真理和有意义的人生，可是让我接受圣经中的一切，心中还是有很多的抵触。当时我的表妹少兰在这个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服侍，请我把孩子送到教会。我想既然我已经接受太多杂乱的观念，让我简单的相信什么也不那么容易，小孩子倒是可以到儿童主日学一学。于是我和弟兄把两个孩子送到这里的儿童主日学，那我也就因此开始和在儿童主日学里侍奉的姐妹们有了交流。最让我感动的是，我对自己的孩子都是时常看到他们的缺点，大有恨铁不成钢的那种烦恼和烦躁，但是姐妹们却对孩子从不责怪。而且在我很担心的问主日学的老师我的两个淘气的孩子是否在课堂上捣乱，他们非但劝我不要担心，还对我说了好多我都没有注意到的孩子的优点，让我真的非常感动。在这里，从这里头我感受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他人的爱和包容。之后我也开始到教会参加礼拜，听高姊妹和小梁的琴声，听各位弟兄姐妹讲道，也使我对教会来更加有动力。后来我弟兄又给我找袁志明的讲到了 VCD， 建议我读圣经可以从四福音开始。当我认真阅读四福音的时候，一下深深的被吸引，被耶稣基督所感动，越读越觉得耶稣基督所行的一切是至善圣洁，所说所做甚至最后舍命都是为了救赎世人。耶稣这样的生命也是我心中一直渴望的真正的生命，这样一位为救赎世人而作为人的儿子来到世上的神的儿子，他简单的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么我在想，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这个呢？可是因为也许我当初读的哲学书可能太多太杂乱，心中呢总是有一些抵抗。那每次我都是有一大堆的疑问，有困惑，想用自己所知道的哲理逻辑去推敲圣经，但是每当这个时候我心里又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在问，假如耶稣在我面前对我说你当信我，那我还会不信吗？就这样的简单的问，心里的疑问心里这样的每次内心的这样的简单的问题重复过几次以后，最后感谢主是主帮助我把我的心变得柔软，让我不再挣扎，最后蒙福开始了属灵的生命。在我蒙福觉知信主之后，虽然是得救，可是还经常有软弱，有疑惑。非常奇妙的是，我在教会里可以与我初次相识的弟兄姐妹探讨谈论生命的价值，对主的感受，对自己的疑惑，谈论我平时和朋友们都很少能够谈论的内心深层的感受。弟兄姐妹的见证帮助我在属灵的道路上不断成长。在教会中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学习，在家中和弟兄一起学习，让我最终能放下自己的骄傲，谦卑起来，自己由此而蒙福，找到生命的意义和内心的 平安喜乐，而且我也深知这样的平安喜乐将是永远的平安喜乐。感谢主，不仅让我得到这样永远的平安喜乐，又时时垂听我最微小的祷告，成就我所求的。今天早晨在这里，我来用我自己的心历历程为主做见证。我希望和我当初一样有困惑迷惘的朋友，能和我一样及早蒙福得救，拥有永远的平安喜乐。谢谢大家。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和大家在这里分享的是我个人信主的感受和全家一起敬拜主的经历。我姊妹在前面分享了她个人信主的经历，相对而言，我个人信主的道路和她的道路有所不同。我是在个人工作和事业陷入低谷的时候信靠主的。有一句话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虽然我姊妹在以前的生活中也经历过风风雨雨，但是她是在人生和事业上没有什么波折的情况下信靠主的，她真是大大的蒙福了。她的蒙福也就是我们全家的蒙福。坦白的讲，在我家里最先来到这里领受神的恩典的是我的两个女儿卢西安吉拉。在两年多以前，我信主以后就开始为孩子寻找合适的儿童主日学，后来经少兰介绍，他们在这里开始上儿童主日学。我的两个女儿在这里受到很多的关心和爱护，我和我姊妹对儿童主日学的老师由衷的表示感激，在他们的身上充分体现出基督徒的爱心、耐心以及纯真善良的品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全家决定一起在这里敬拜主的原因。我能拥有今天的这一切，并不是我个人的能力，而是因为神的恩典足够用。感谢主，再次感谢主赐给我这个家庭和孩子。天地万物、山川河流都是神创造的，而我们今后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神也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有哪位父母不在孩子出生之前就为孩子准备好衣服、小床和奶瓶呢？何况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呢？也许在我们全家信主之前，神已经造好这间教会，为我们全家在适当的时候一起来敬拜主呢。另外，在我信主的过程中，我深深的体会到，不是我选择了主，而是主选择了我。圈里有100只羊，99只都在，只有我是那一只迷失的羔羊。感谢主把我不辞辛苦的把我领回。在我事业处于低谷，对人生充满迷茫的时候，我最常听的一首歌就是《最知心的朋友》。歌中唱道，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挽拉着我，把我带到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死亡线。你爱何等的长阔深高，我心发出惊叹。是主耶稣带我走出人生的低谷，并为我指出一条通向永生的道路。很早就有信主的同事 Patrick Cook， 也就是胡长老，送了我一本圣经，后来他又送了我一些远志明演讲的 VCD。 可是一开始我并没有认真的去读圣经。在我事业顺利的时候，回到家里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经常为了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和我姊妹争吵，那是因为我心太硬太高傲，神没有办法在我心里做工。后来当我在人生中遇到挫折的时候，人的本相也就逐渐显露出来，这时我也就变得谦卑下来，神才可以在我的心里做工。漫漫长夜，每当我难以入睡的时候， 我就打开圣经，从四福音开始读，越读心里就越踏实，越读就越感到主是我的帮助和避难所。信主真是一件甜蜜的事情。在我受洗的一瞬间，我忽然感到热泪盈眶。中国人讲，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圣灵的感动让我泪流满面，就像一位从小离家的浪子，浪迹天涯，历经坎坷，终于又回到父母的身边的时候，内心的喜悦得有用眼泪才可以表达。在我受洗之后，我感到天比以前更蓝了，草也比以前更绿了，回到天父温暖的怀抱，使我的人生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当初我不明白为什么神在芸芸众生中选择了我，虽然我从小就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但是在学校的考试中我不是第一名，在运动场上也有比我更健壮的同学。后来我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领受神的话语，这才明白神是要选择那愚笨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选择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正如哥林多前书所记，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在我信主之后，我非常渴望让我的太太也信主，可是每次我尝试让她去信主，总是不得要领。没有办法，我只好向神去祷告。另外，在我本人信主的过程中，远志明演讲的 VCD 对我帮助很大，于是远志明本人来洛杉矶演讲的时候，我就带着我姊妹一起去听。当然最后我姊妹信主还是因为神在她心里奇妙的做工。我姊妹是去年在这里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差不多同一时间，我妈妈也在本地另外一个教会受浸。神的作为有时就是这样的奇妙。我母亲从小上的就是教会学校，可以说神在很早的时候就把一颗福音的种子放到她的心里。在我小时候，我妈妈常常教育我说，凡事要有爱心，要多为别人着想。当时我没有信主，也不知道基督徒的爱心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神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把信息传达给我。在适当的情况下，这颗福音的种子就会发芽开花结果。感谢主，我能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今生的福分。我和我姊妹把我们的孩子送到这里上儿童主日学，也是希望他们能尽早的接触福音。做父母的总是希望把自己最好的给孩子，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一样，经常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神看我们如同我们看地上的蚂蚁一样，但是神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我们的爱。有多少次是神挽救了我，就如同燃烧的木头被从火里拿出来一样，并不是我的无知和有限得胜了，而是天父不愿失去他的孩子。这是何等的怜悯和慈爱啊！正如歌中所唱，你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我心发出惊叹。当初我信主的时候，也曾学习怎样祷告。神要我们为爱和帮助我们的人做祷告，也要为逼迫我们的人做祷告。做到第一点比较容易，但做到第二点对我来说一开始确实很难。经常说，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拿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有一位天父，他给了我们阳光、雨露、大地、动物、植物、矿产资源， 孕育了我们。不论在我个人信主之前，还是在我信主之后，神都是这样的爱我，养育我。可是我们人类呢，却彼此的算计、恼怒、纷争。当造物主指着他为我们创造的大自然说话的时候，我的灵被震动了。我也明白为什么说人类亏欠了神的荣耀，为什么说在圣洁的主耶稣面前，我是个罪人。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也就明白基督徒为什么要为逼迫我们的人做祷告。万有都是主创造的，我们所能有今天的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天父的爱和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再次感谢主。
我就是感谢主给我们啊弟兄姊妹在这里得救，感恩的见证。其实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有这样子的见证，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蒙主恩，我们得救乃是出于他的恩典啊。在今年，刚才弟兄说今天是今年的第一个礼拜天哈，所以是很特别哈，主特别的蒙恩，让我们蒙恩在这里啊，能够传福音，也将传这个美好的消息哈，就是神爱你。好，所以朋友们，这样是说你们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而是主的恩典啊。你也许不知道啊，邀请你来的朋友或是亲戚在那里为你祷告，一直为你祷告，愿意你来到什么家里来认识神。好，所以感谢神，他来到这里，愿意他的恩典临到今天临到你，所以你在接受他，也带他回去，成为你一生的恩主。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读几处的圣经啊，在那个节目单上哈，再稍微多一点哈，因为我的口才不是那么好，那好能力也没不强哈，但是神的话语是能力，所以我们来看神的话语哈啊，创世纪第一章26到第二章的二节，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畜和全地，并在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赐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种行动。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果子的和一切树上所结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种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你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卸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好，那个罗马书三章第23跟24，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到41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乃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与他同行。突然起了暴风，风浪打起船内，甚至船满了水。耶稣在船门徒叫醒他说，父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上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从敬他。零后五章19节，这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我们今节读在这里。神的话语真的是丰富，也是能力哈。我们今天借着我们弟兄姊妹的见证啊，我们也交通那个安息的应许哈。那首先我们要看看这个安息是什么意思哈。那在从我们弟兄姊妹的见证里哈，我们知道说接受他，相信他，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哈。因为他也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最资深的朋友。好，那我来讲个故事给大家看哈。那个这个安息，再看看你能够进入这个情景哈。说不久之前在那个感恩节哈，那报章办了一个儿童画画的比赛哈。那这个题目呢，就是叫安息。只有小朋友才能够参加，好像是12岁以下的。那他们就参加比赛。那当中很多人就是说小孩子就是靠着自己的想象力哈，那个安息的意思然后去画图来表达出来哈。那最后最好像是得了第一的哈，最得人欣赏的一个那个图案呢，就是说在一个森林里哈，一只大树上。那可能是冬天哈，那没有叶子，只有树枝啊。说是那天气呢，跟我们最近这一两天差不多哈，闪电啊，下雨哈。那我们看见树枝上呢有一个鸟巢在那里哈。那鸟巢上呢，看见那个母鸟哈，大鸟哈，它的两只翅膀呢，都一只翅膀是在下面，另外一只翅膀好像雨伞这样子哈，在往上这样子哈。那然后再看清楚一下呢，看到在它另外左边的那个翅膀那里呢，里面躺着一个小鸟在那里。那小鸟呢，可能还没有学会怎么样飞走啊，它不能动。但是呢，它那时候小鸟在那里做什么呢？它是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睡着了哈，就在那睡在那里哈。所以呢，这个小朋友以这样子的情形来表达他所了解的安息哈，就是说无论任何的环境里哈。他都安息在那里哈，可以信靠他的那个母亲哈，可以用翅膀来挡住他的风雨，然后可以给他温暖哈。所以这个光景哈，这实在是很美，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要交通的哈，就是要告诉我今天是说神给我们的也是一样，他给我们温暖，他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哈。那我们刚才今每一年的开始哈，一般的人哈都会有一个叫什么 New Year Resolution 哈，就是说新一年的愿望啊，其实就是新一年拼命的计划哈。所以说实在是就是说我要什么，要赚多少钱，我要买新车，或者是我要做什么哈，都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哈。但是其中来讲，就是说要达到一些物质上的一些要求哈。其实这个世界上我们要知道，实在是是仇敌哈，是魔鬼在那里。让我们使得眼物注意在那个是物质上，让我们远离看见神哈。所以这是神，我们要传这个福音，就是说我们要将这样子主的爱来传给你们，让你们知道神是一切的丰富哈，你不需要别的哈，你只要神就有满足哈。所以神的话，神那个在圣经里面说哈，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你看这里，我们特别是中国人哈，那他就是俗语说“民以吃为天”哈，样样都为吃而哈，时常的话题都在吃里面哈。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是为了所需要的食物、衣、吃、住、行而忙碌哈，所以没有一个喜乐哈，也没有一个满足，因为这些事情都达不到，都满得不到满足哈。圣经也有说，人就是占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这里实在是主的话语何等的宝贵哈，提醒我们真的是说，我们就是占了全世界哈，如果没有一个赔上自己的生命的话，你也是没有享受哈。 其实我们就是可以想想这样，如果我们就是一点点的感冒哈，就像我们知道满身的不舒服，对不对？你那时候会接着说，哇，我就是花100万，有可能都要买回我原本健康的那个感觉哈。所以实在是说，这里人所愿望哈，都是物质上的哈，所以盼望我们的眼目哈，真是说移到那个转移到神哈，因为知道我们神是我们一切的丰富哈。那我们刚才看的经节哈，在创世纪那里说到，主在第六日的时候才创造了人，那他创造人是有很特别的，他是靠着他是照着他们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有人跟其他的造物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像神，有神的样式哈，所以我们真的是不一样。但是这里看这我让大家一起看那么多经节哈，主要是看见就是说，主是创造了在前五天的时候创造了所有人所需要的东西，他才创造人。那意思是说，他让你一出生的时候就进入他的安息。你看他第七日的时候他就进入安息，他是所以他的计划就是说，他就好像刚才弟兄见证的，没有个父母亲不是在婴儿出生的时候就预备好所有的什么奶片，所有需要的奶粉什么那些东西都预备好了，对不对？我们的神也是在创造人之前他就预备了人所有的需要哈。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感谢神哈，因为他要你人进入他的安息里哈。但是我们知道那后来人是犯罪了，对不对？那这样的安息也离开我们哈。我们知道从圣经里我们知道是人那我们的亚当夏娃哈中了那个堕落天使的诡计哈，那借着蛇的引诱，对不对？后来违背了神，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也离去了那个神的同在哈，所以这个平安就不在我们当中哈。所以在这里，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从另外一个故事看呢，就是说虽然是这样子，人犯罪哈啊，离弃了神，然后呢亏欠了神的荣耀哈，但是神的爱没有离开我们哈，神的爱永远还要来寻找我们。所以他借着很多那个主耶稣，他来到我们当中，就是要来寻找我们哈。那我们看那个刚才的马可福音那个故事哈，说在那个耶稣跟门徒在船上打起风来，对不对？那门徒就被吓倒了，对不对？那他就是跟耶稣说救我们哈，对不对？父子，我们送了你不顾吗？那当时耶稣在睡中哈，因为这些对事情对他来讲实在是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哈，因为所以但是他看见人都需要，对不对？门徒在惊怕，所以他这样他呼求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啊。所以你看那个风浪也是要那个也要听神能力的吩咐哈。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没有信心，这个门徒没有信心哈，而是很多时候是说我们对神看顾的能力缺乏信心哈。所以风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环境里哈都是魔鬼在控制哈，在影响我们哈，影响来将我们带离回到神家的机会哈。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感谢神哈，真是因为他来寻找我们。那你信心里哈，他这里说到没有信心哈，那这个小信也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说那我信一下不是完全信哈，但是但是如果你不信的话哈，其实有个例子就是说看看你信多少哈。我时常跟小朋友玩的时候我看看他真的是说有相信我多少就跟他玩一个游戏就是说他让他站在我前面站直，然后我站在他后面当然这个要可能在草地上玩这个游戏就是他站直，然后呢叫他说你可不可以往后倒下来我帮你接住 如果那个讲朋友是愿意毫无惊怕的话，这样子倒下的话，那他真的是完全相信你哈。但是你有很多时候他都会说往后看一看哈，是不是你还在那里哈？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也是这样子哈，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子，不是完全的相信哈。但是神要我们完全来信他哈，因为他实在是配得我们来这样子来顺服哈。所以这些他说，所以我们凭着信心就能够进入他的安息哈。如果我们一缺乏信心，我们就离弃了的那个安息哈。所以我们再看，就看看我们新经节，就是说，你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所以就这里虽然是说人因着犯罪哈，离弃了神的祝福哈，但是神的爱没有离弃我们，他还在寻找我们，他还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地上，并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一个无罪的代替了我们有罪的，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也成为了那个与神和好的桥梁哈。所以这是很重要，就是说没有宝血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与神和好啊。那另外一个经节啊，是在那个约翰福音十四章六到七节哈，没有在节目单上，但是我可以那个大家听哈。那神要我们回到起初的应许哈，就是一切丰富他的同在哈。那只有一条路，朋友们，这里只有一条路，就是神的路哈。那这里圣经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经看见他。所以这里只有一条路，就是经过主的宝血。那我怎么样经过这个宝血呢？就是接受他，人认识他，相信他，他是神的独生的儿子，也且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所以我们早上传这样子的福音，就是盼望你能够看见神何等的爱你，他要将起初的应许、他的同在、他的安息来两次赏赐给你。所以新的一年，我们应该是说带着感谢的心来接受他所有一切丰富，而不是为了生活、为了其他的事情而担忧哈。因为我们知道神看顾一切，风浪海也要听他的，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也是他是全能的主。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感谢主，我们待会再唱这首诗歌428首。我是盼望就是说今天早上福音朋友们，你今天就是听见看见这主的救恩，你愿意接受他，今天就是时候，今天就是你的开始，你要接受这样子的生命，因为这是永生的生命，是主耶稣用救价为你买赎回来的。我们要感谢他，我们再唱428首，基督就是我的世界。